第四十集。
正如曾国藩说过的，红逆非诸贼可比啊，金陵非他城可比。南京确实比其他城市难攻。湘军进攻南京的办法，一是趁夜偷爬城墙，二是开挖地道用炸药轰城。然而南京城墙体坚固，拥叠高峻，至低之处犹及7丈以外。太平军捍卫首都的决心非常坚定，在防御上又经营了多年，他们呢复攻于射手，踢冲百聚，无所用之。要靠爬城墙进去，那几乎没有可能，那就只剩下地道战这一个办法了。然而呢，太平军除了在城墙上严密的巡哨之外，还在城内呢沿城墙挖了很多地窖，放了很多的大缸，让人呢蹲在缸里仔细的听，以确定湘军开挖地道的方位，然后呢或与敌人对挖地道，使其炸药不能奏效，或用重锤将敌人的地道砸塌，破坏其轰城的计划。有一次，湘军虽然轰倒了一段城墙，但是呢仍然隔着护城河，不能迅速的涌进，遂被太平军重新封起，坚守如故。曾国荃百计无效，看来只可谓严守长围，绝其接济，以待其自毙之一策。啥意思呢？就只能等城里的粮断，活活饿死。但是呢，天津的存粮实际上也是远多于他城，特别是有许多普通人不知道的秘密窖藏。所以曾国荃虽然已经截断城外的接济，但是城中的粮食仍然可以坚持很长的时间。曾国荃向城内派出间谍，希图策反。然而南京城中多是太平军的老兄弟，信心坚定，不能奏效。曾国荃百计尽失，攻坚战、偷城战、地道战、间谍战，想尽了一切办法，皆不成功。眼看着3年都快要过去了，在这3年时间里，李鸿章、左宗棠等人在江浙各地的进展都很顺利。李鸿章到上海之后不久，借上海地利之便，让淮军从武器到训练都迅速西方化，军队战斗力提高很快，用西洋开花大炮拿下了苏州、常州等等名城，战功赫赫。而左宗棠的战功也是一样不凡呢。左宗棠先后收复了金华、富阳，围困杭州。大致在李鸿章收复苏州的同时，左宗棠也攻占了杭州。那么这样，到了同治3年（1864年）初，各地战事陆续平息，天下大城只剩下金陵未下了。天下的目光都聚焦到了南京，看曾铁桶围城。那相比李鸿章用开花大炮几个月攻下一座坚城，曾国荃的铁桶战法就显得太原始、太笨了。所以人们呢就议论纷纷，讥讽曾国荃无能。那么各种不入耳之言语是纷至叠城。还有人呢还做了老妇行，以讽金陵的战事。曾国荃为了拿下这座城市，想尽了一切办法。他常年围着南京城转，查看敌人漏洞，常常策马日行百里，精疲力尽。刚满40岁了，头发居然就白了一半，连曾国藩听了都是大为惊讶。 就在曾国荃焦急万分之时，粮饷供应上又一次出现了严重的问题。为了进一步将南京包围得更严密，曾国藩呢不断地向南京城下增兵，曾国荃部兵员迅速增长。但是呢，因为各地财政紧张，粮饷供应却跟不上来。同治三年1864年以来，得饷项之少为历年所无。曾国藩说，南京城下湘军已达10万，每月需饷至少50万两，但是收入从来没有超过24万两的时候。各军欠饷已经长达11个月，大部分军队只能发30%军饷，甚至连买药都没钱。曾国全部的士卒只好靠西周度日啊。同治三年1864年2月底，赵烈文从雨花台大营写信给朋友说，永丁每月所领不及一旬之粮，扣除米价等项，零用一无所出，兼之食米将尽，采办乌资，永夫十周度日，困苦万状。士兵们每个月能领到的钱只够买10天粮食的，所以每天只能喝粥。他还说，若再过月余，并州俱无，则虽兄弟子侄，亦不能择其人死奉法。每念及此，不觉通身汗下呀。如果再过一个多月，可能连粥都喝不上了。围城本来是想饿死敌人，没想到贼机未尽，我食先溃。湘军的纪律开始一天天的坏起来，9年来头一次出现逃散的现象，并且呈逐步增多之势，达1000人之众，让曾国藩担心不已，深惧不能尽此一篑之功。萧庆演部发生闹饷事件后，曾国荃忧惶无计，急忙向其老兄请示对策。曾国藩函主曾国荃，因其欠饷太久，不可过绳以法，只宜多方抚慰，铲此一篑之功。从此呢，曾国荃就开始对部下放任自流，听任他们去抢吃抢喝。这种危险的情形让曾国藩的压力巨大，他全力罗绝，四处求援。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，江西巡抚沈葆桢突然又一次上奏朝廷，奏请将江西全省的礼金完全归本省处置，不再提供给曾国藩了。这意味着曾国藩掌握的军饷每月将减少20万，这实在是雪上加霜啊。沈葆桢的理由是江西受到来自江苏、浙江入侵叛军的威胁，同时曾国藩已经有了上海等其他更为充沛的饷源。曾国藩在日记当中说，日来因金陵未复，原地焦灼，饷项大亏，江西截留离金，即杨富成饷亲饷见杀等事，寸心郁闷，常不自得，甚以任事之难也。上一次征饷以曾国藩忍让告终，但是这一次曾国藩不能再忍了，因为南京的争夺正在关键，而军饷供应已经达到极为困难的境地，以前所征不过3-4万两，那这一次却是数额甚巨，影响全局。曾国藩决定不再客气，上奏折对沈葆桢进行坚决的反击。他在奏折中首先点名，江西停止供饷极为危险，可能导致曾国荃围军像江南江北大营一样崩溃。他说， 今苏浙之省会已克，金陵之常委已和，往昔庚申之春，何春张国良大军合围，功败垂成，全局决裂。况今日饷需齐着，朝不谋夕，安得不争江西之离，以为军事之心？过去何春等人领导的江南大营也曾经完成对南京的合围，但是最后一招不慎，功败垂成。如今如果军饷不济，导致哗变，全局将不可收拾，因此他才不得不争江西的离津。接下来曾国藩又直接沈葆桢的老底，隶属他的错谬之处。他说，不论是从官场规则还是个人情分来看，沈葆桢的这些做法都是没有任何道理的。从公事看，总督和巡抚的分工不同，总督主管军事，巡抚主管民政，因此本为筹集军饷而兴的离津自然应该归总督支配。他说，陈长细议，会点势力，大抵历事应由辅臣主政，兵事应由督臣主政。就江西想象论之，丁曹应归沈葆桢主政，以其与历事相复立也。离津应归陈楚主政，以其与兵事相复立也。陈舔督两江，又挽兵符，凡江西土地所出之财，陈皆得奏明提用。自己呢，身为两江总督，又是节制江西等四省的钦差大臣，江西是自己的辖境，凡江西土地所出之财，无论是丁赋、曹折银、洋税还是厘金，本就有权提用。沈葆桢作为下属，事前不与自己商量，就擅自做主，一再截留，自己很难理解和接受。也不知沈葆桢此举将朝廷数百年的规矩置于何地呢？以私情论，官场上的局主通常凭借权势以上欺下，或者总对被举荐者摆出一副恩主的臭架子，导致二人成仇。但是呢，曾国藩平时对这两点一直特别的注意，并没有发现自己对待沈葆桢有什么过分之处，从来说话办事都是特别的客气，而沈葆桢呢，却是得寸进尺，不顾情理，让曾国藩实在是不能再忍。他说，人恒苦不自知，或沉明于则沈葆桢而暗于自责，臣立可节制江西，或因此而生挟权之咎。臣曾保奏沈葆桢数次，或因此而生失德之咎，残威不慎，动成仇隙。然臣越事已深，素以挟权势德为可修，颇能虚心检点。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，曾国藩还罕见的附上为饷事与沈葆桢往来信资抄件，让沈葆桢那些巨傲无礼的言辞公之天下。自此二案外，臣之攻读私函在江西者极多，其中如有挟权势德措辞失当者，请旨敕下沈葆桢多抄数件进城。倘蒙皇上摘除指示，或有显过，臣固甘受遣罚；既有隐匿，臣亦必痛自诚意。若臣反躬内省，则自觉对沈葆桢而无愧，即训诸大庭，治诸鬼神而无惭。而沈葆桢专上客气，不顾情理，实有令人难堪者，臣亦不复能隐忍不言矣。也就是说， 除了这两次征饷中的公文之外，他与沈葆桢之间的公文来往还有很多，他也请沈葆桢都发给皇上，请朝廷看看其中有没有任何一句涉及挟权欺人、恃德卖号、措辞不够客气的地方，如果有请皇上指出，他甘受惩罚。之所以如此，就是因为沈葆桢这个人做事专上义气，不顾情理，让他这个上司实在是不能忍受，不能再退让了。这封奏折文字稍显激烈，不过数年积郁至此一发也是理所当然，毕竟把矛盾彻底揭开，理由又如此充分，以宰牛刀杀鸡。曾国藩认为朝廷支持自己应该没问题，谁知道朝廷的回复大出他的意料。太平天国兴起，内外交困之下，清廷和地方已经形成了外强中干的局面。奕欣和慈禧上台之初，曾将天下资源全力向曾国藩倾斜，而现在形势已经今非昔比，因为除了南京之外，其他地方都大局已定，拿下南京只是时间的问题。朝廷的注意力已经开始从对付太平军转移到对付湘军了。为了避免地方势力尾大不掉，朝廷计划要对湘军集团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，竭力将权力收回中央。现在湘军集团成员之间矛盾暴露，为朝廷施展政治手段提供了一个空间。因此在曾国藩和沈葆桢的矛盾之中，中央选择了偏袒沈葆桢，这是一枚可以用来牵制和制衡曾国藩的重要棋子。沈葆桢截留这些财源本来没有道理，朝廷却判定江西的这些钱，曾国藩和沈葆桢两家呢各分一半。朝廷回复说，其江西茶税衙吏，你照该府所请，即归江西本省经收，分提一半作为该省防饷，其余一半仍归曾国藩军营。从表面上来看，清政府是左右为难，只好做和事佬。实际上这一次斗争的结果还是以沈葆桢的胜利而告终。曾国藩对此感到非常的意外，他敏感地意识到这是朝廷怀疑他权力太大的抑制措施。他在同治三年3月22日的日记之中说，有客与季泽儿一谈出处进退之道，日内郁郁不自得，愁肠久回者，一则以想象太处，恐金陵兵华功败垂成，徽州贼多，恐三城全失，一患江西；一则以用事太久，恐中外以我擅权专利，江西征离之事不胜，则饷缺兵溃，故属可虑；胜则专利之名犹著，亦为可据。反复愁思，唯告病隐退，少息二三年，数己害，取其轻之意。若能从此事机日顺，四海消兵不用，吾隐退而长中山林，不复出而与闻政事，则公思之幸也。这一天他罕见的与儿子曾纪泽谈到出处进退之道，为大功告成之后的仕途选择做准备。他说，征饷一事导致的愁肠久回，与沈葆桢的争执如果不胜， 则怕缺饷导致功败垂成；如果获胜，则自己手握重权太久，已经导致朝廷和各省怀疑我擅权贪利，此时更加令各处怀疑自己过于专权霸道。反复思考，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告病请退，回家休息二三年。如果太平天国战事顺利结果，他终老于山林之中，不再复出，那么对公家、对个人都是幸事。朝廷虽然偏袒沈葆桢，但是曾国藩说，金陵如果饷银不济，恐怕决裂的话，对朝廷当然也不是没有震慑的作用。所以数日之后，朝廷又发来一道公文，将李泰国所购轮船的退款50万两拨归曾国藩使用。以金陵功在垂成，而饷需短处，竭力筹集，以期迅速阐释，着急召所请，将该衙门总税务司贺德所呈上年奏拨轮船回国经费等项银50万有机，如果均系实存，即全数拨归曾国藩军营充饷。50万两轮船退款中，21万两尚存上海、九江等官，可以立刻提取。除此之外，曾国藩还得到李昭寿捐款30万串，罚饷问题呢才基本解决。但是曾国藩却已经明确了将来功成身退的想法，为将来裁撤湘军也是埋下了伏笔。